亲爱的家人早安，我们要进入到民数记第三章。从民数记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啊，你会发觉哇，这些人名真的不好读。尤其是第一章讲到十二支派啊，他们各支派的人数，又讲到选召了立位人。然后第二章呢，讲到各支派呢，他们在会幕的前后左右，谁先起行，谁后起行。那在第三章特别说到了立位人的人数与职责，你发觉立位人是特别被分出来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 QD 的经文在第40节到第51节，所以想要透过今天啊不太容易读的经文里面来看看，那跟我的基督徒生命有什么关联呢？首先第一个透过第一章到第三章，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孩子，我们整个家族，每一个人的生命跟名字都是蒙神所纪念的。你要去看见这个名字哦，这个非常重要。而这样的一个纪念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能够出去数点，能够去打仗的男丁所记录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为什么要去数点？第一件事就提醒我们，在基督徒属灵征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属灵征战，每一个成熟的男丁，我们的名字是被神纪念的。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告诉我们，神对于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呼召，神对于我们能够有份于属灵征战的得胜，在他国度里面的一个征战得胜里面，神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的名字能够被纪念。亲爱的家人，你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差遣过70个门徒，给他们权柄，给他们的能力，所以当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门徒兴高采烈的回来说，哇，连鬼都服了我们，主耶稣太棒了，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但耶稣说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快乐，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快乐。所以你会发觉，哇，原来我们的名能够被神纪念，过于我们在属灵生命征战的得胜。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呼召众子一同进入到神的面前，是神荣耀的显现。所以亲爱的家人，真的我们把心静下来，如果可以的话，你真的把这些的名字去念一遍啊。或许你念这些名字可能你不了解其意义，但你知道吗？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孩子，这些做首领的人的名字都有很深的属灵含义。每一个人的名字在神面前何其宝贵。今天可能有时候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大家打照面，如果你的教会稍微大一点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但我们可能不熟悉他的名字。但主耶稣把我们的名字都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啊，而且在启示录也说，得胜的他要赐给他们新名，还有一个白石头上面写着我们的新名，就表示我们的名字有能力的，因为我们这个名字是要彰显神荣耀的属性。可能你会说，我的名字很普通啊，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妈妈为我取的啊。但你知道吗？在创世以前，你我就是被拣选，所以名字的选民也是在神的意念跟神的主导当中。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是我爸爸妈妈算来的，这是我们家族排名的一个名字，按着宗族的名字排列出来的。你要想，神的手掌管一切，你的名字有很重要的属灵含义，那就是我们是能够起来打属灵征战而且得胜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第二个，立位人的人数跟职责是神特别呼召出来的。因为我们在今天读第40节到第51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当立位人数出来以后啊，他们的头身的长子被记录下来，要怎样？要代替以色列人所投身的，而且连立位人的牲畜都要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牲畜。 在第四十节跟第四十一节，你真的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代替。什么叫做代替？代替就是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世代的选民，我们今天的生命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有一种代替的功能，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他们，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的面前为他们代求，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的侍奉可以吸引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在过去，以色列十二支派预表神的国度，但因为他们犯罪了，所以神单单呼召利未人他们的人数来侍奉，所以他们就代替了以色列的长子，连他们的牲畜都要代替以色列人牲畜投生的。其实这是预表我们在今世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全世界的人应当都是要来敬拜神的，因为基督的救恩是给全世界的人。但是回应的人，回应神救恩的人才可以得着这救恩，所以我们这些回应的人就成为这世代神所拣选的祭司。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我们可以引领那些还未信主之人回转归向神。这样的一个代替在旧约里面就非常的显明，告诉我们的新约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真的在这世界上是光是盐，能够让人看出我们里面有神的内住，我们的侍奉在神面前有价值，可以把这些人引到神的面前。就连由利未人的牲畜啊，都要代替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牲畜。牲畜是做什么的？投生的牲畜是要奉献给神，属神的，你要看到神的主权。这些投生的牲畜都是要献祭给神，使神的心满足的。所以今天我们名下的产业，可能是你的房子， 你的孩子，你的职场，你的工作，你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要作为什么一种的代替，就是我怎么去经营我的金钱，我怎么去经营我的时间，我怎么去建造我的家庭，我怎么去好好在我的职场上面有一个成熟的一种的宽广的一种的圣洁的生命活出来，要这世人去看见原来我的生命可以带给他们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力，这就叫做代替。这个代替不是说他们不用做我们来做，不，这个代替是我们是榜样。这个代替的意思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叫人看出神的国度的儿女该怎么生活，一个侍奉神的人，被神所拣选呼召的人该怎么生活，很重要啊。第四十节跟第四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真的要向神求恩典，你要向神求智慧来经营你的婚姻关系，经营你的亲子关系，你要去经营你在职场上面的工作，你真的很需要神的智慧，他的光，他的能力，他的丰盛借着你彰显出来。你周围那些还未信主的人，甚至是他们从未听过福音的人，甚至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一直在追寻找寻真理的人，他可以透过你的家庭生活，透过你的婚姻生活，亲子关系，透过你怎么去经营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他们才看出哇，原来这个叫做神呼召的人啊，原来这个就叫做与神亲近的人是这样生活的，这个就叫做代替。所以我们的生命好重要啊，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要很轻忽在我们还未信主之人，甚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里面，在我们家中发出那种吵架的声音，冲突的生命，甚至是那种与这世界一样，与这世界一样，我们也是恐慌啦，我们爱世界啦，我们担忧啦，我们惧怕啦，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遇到不公平我们就咒骂啦，埋怨啦，遇到人生中的不顺遂我们就是怀疑神啦，那我们怎么代替啊？亲爱的家人，我们没有办法代替的， 代替的生命就是我们是要引导，我们有个引领，我们有个榜样，这个就叫做代替。神要的就是叫以色列人去看见一个靠近我的人，一个我所拣选的人，他是怎么生活的，这个就叫做代替。再来，很特别一件事情，你从44节到第46节就发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后面说，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我们是属乎神的，但你看，你看哦，第46节，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就比利未人还多了273个，所以要把他们赎出来。哇，这第三个属灵原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使人可以赎回的力量。撒旦恶者辖制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可以引人归主，把人从黑暗当中赎回到光明，把人从罪恶当中赎回到圣洁。这个赎回的意思就是付代价。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我们对人的友善，怎么把基督的救恩传递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基督付了代价，我们的生命也要付代价。这个就叫做代赎，把他们赎出来。所以你看，按着人丁啊，按照圣所的瓶，每人取赎银五色克勒。这个五色克勒其实在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一般人一个半年的收入，算蛮高的哦。这个收了这五色克勒，就是提醒我们，一个人能够被归属神的儿女，归属到神的，成为神的百姓，是要有人付上代价的。赎回的第一个代价是这些羔羊赎回来的，这叫做罪的得赎。但在新约的我们是借着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赎回的。但是这个救恩必须要有人去传啊，这个救恩必须要有一些基督徒付代价，所以借着我们又付了代价。没有一个人是不付代价可以赎回的，付了代价使人赎回，连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在神面前都要赎回，要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家人啊，来问问自己，你的家人是不是还有一些人还没信主呢？你的配偶是不是还没信主呢？你最好的好朋友同事信主了吗？若是还没有，你要付代价，付上代祷的代价，付上一个关怀的代价，付上一个为他的灵魂在神的面前进食警醒的代价。若是我们没有这样付代价，你赎不回来的，你赎不回来的。就这个代赎就是提醒我们，亲爱的家人，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要赎回来。而这个价银正预表了，不单是透过金钱，甚至透过他半年的劳力，将他所得的付奉上，我们才有办法把人的灵魂摆上来。亲爱的家人，为着福音的行动，你有没有奉献过呢？为着一个人的得救，可能我们请吃饭，我们送生日礼物，我们关怀，我们陪伴，打电话，你就发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代价，金钱的代价，甚至是心力的代价，才有办法使人一步一步的转回。这个就叫做付代价。最后呢，我们稍微要提一下，就是最后是所谓的交给亚伦啦，和他的儿子啦，把这些赎银献上嘛。你看51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比较是说，所有一切人能够赎回到神的面前，我付了代祷的代价，我付了金钱的代价，我付了陪伴的代价，至终 一切的荣耀是要归于神的。所以赎营为什么要交给亚伦和他儿子？是一个交给一个侍奉神的神的大祭司。那耶稣基督呢，是新约，亚伦就是预表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带人信主？我们家人可以信主，我的朋友可以信主，那不是凭借着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也不是说你就请吃几次饭关心一下人就信主。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是神与我们同工，你的一切的荣耀要归于神。这就是吩咐摩西啊，要把整个这个赎营给亚伦和他儿子，就提醒我们到一件事：立位人的侍奉其实都是在显明神做工，在神面前工作，在神面前服侍，是在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侍奉里面是很少的部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侍奉，就是我们活出了神的自己，而把一切的荣耀又归给神。那么神的荣耀就因为我们这帮人的生活得到了满足，得到了称赞。这个所以荣耀归于神很宝贵啊。有些人很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就是不会传福音啊，我口才不好。有些人真的是稍微讲两句就可以把人带信主，带领他决志，哎，他就得着了一个心腹的材料，爱主敬畏神。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荣耀。我传与不传，那是我要负的责任，但是那人信与不信，这是神的作为啊。如果在我的侍奉的上面，我老是没有办法传福音，传给我的家人或传给我的儿女，那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我预备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来向我的配偶传福音，向我的儿女传福音哦。那当他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家就可以全然的侍奉主啊。家人，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你说，主，为着有人向我们家传福音，我感谢赞美你。为着我的配偶，为着我的儿女，为着我的同事要信主，我要感谢赞美你。你要调度万有，把最好的器皿放在他们的中间，向他们的心来说话。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有人是做祷告的，有人是做代求的，有人是做请吃饭的，有人是撒种的，有人是收割的。不是收割的那个人最厉害，而是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把那些未信主的人都一个一个带进神的国度。这就叫做荣耀都要归给神。亲爱的家人，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枯燥，你要去看待那些名字，神宝贝，那些名字可能对你没什么意义，但那些名字是神所在乎的。就像是我们很在乎我们孩子的名字，你爱一个人，你会常常念到他的名字，你会甚至是常常写字去练他的名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渴慕啊，对我们的爱啊，我们的名字很宝贝的。第二，神拣选立位人做代替，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引导、见证跟榜样。我们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我们可以使那些未信主之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生活会羡慕的。所以好好经营你的职场，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好好经营你的人生。我不是说叫你去经营你在世上生活，而是去经营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第三，你愿意付上多少代价呢？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金钱的代价，付上陪伴的代价，付上祷告的代价。一定要把人的生命都赎回来，让耶稣基督他的劳苦要得着功效，让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真的成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我都要付上代价。最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常常感恩，常常感谢，为着教会要感恩，为着我们的牧者感恩，为着我们的这些信主的人感恩，把他们都带到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就说，主啊，谢谢你，你正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 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好，愿神大大赐福给大家，好好享受未来的民数记，在每一章当中去看见神细腻的带领，但也看见以色列人因着悖逆而失去了神荣耀的祝福和恩典，是我们要作为借镜的。好，我们期待未来的民数记再跟弟兄姊妹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爱的呼召。阿们。